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现在啊，这个诈骗的花样是非常的繁多啊，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当中。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有的金融诈骗的这些受害者啊，有可能会受到第二次的伤害。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15年前呢，一个叫做 Thomas Swingle 的这个男子呢，他就突然听说他投资了$100万的积蓄啊，投在一个回报率比较高的一个定期存款上 CD 上，结果没想到这笔钱是一个金融诈欺的一部分，于是他这$100万呢，等于是一下子化为乌有了。当时这个就是卖给他 CD 的这个金融家呢，叫做Robert Stanford， 他有一个金融机构啊，叫 Stanford Financial。这个金融机构呢，其实不光是向这个 Swingle 推销了这个$100万的高额回报的这个 CD， 同时他向世界各地一共出售了差不多几十亿啊，大概有60亿-70亿的美元的这个诈欺性的定期存款。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 Swingle 呢就发现好像是天昏地暗一般哈，他恨不得一生当中大部分的积蓄都在这上头，一下子打水漂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改变人生的一个事件，就没有想到呢，现在他又遭到了第二次的伤害。原因是现在有消息说，现在这个官司差不多打的结束了，达成了一些这个赔偿的协议。那么原来受损失的这些人呢，就是至少还可以拿回一点钱来，但是对Swingle 来说呢，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为什么呢？这头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索赔权啊给卖掉了。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有点像是说，大家可能会不理解说，这种索赔权或者是不良资产有什么好买卖的。但是其实呢，恰恰这种所谓的不良资产，不管是银行剥离的呀，或者是这种投资公司剥离的不良资产啊，往往的在另外一些这个投资人眼中呢，还是很好的香饽饽。那就像 Swingle 他面对的这些事情，那当初呢，他可能只是花了，他投资了大概$1 million 100万，然后给到这个 Stanford 他的这个这个计划里面，这个$70亿的计划里面。那当时在他投资的时候呢，人家就已经告诉他了，因为这个 Stanford 他把他的银行是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岛国叫安提瓜，那也就是说他的银行在那里，他是不受美国联邦这个储备委员会等等的这些所保护的 FDIC 保护的，那么你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可是呢，大家看到了他的这个所谓承诺的10%-20%的这种高额的利润，所以呢大家都去做了这个投资。但是当他这个整个大厦垮掉的时候呢，经过了很多年，大家可以看到从2009到现在已经10几年，快20年过去了。那么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等待的，所以他的$100万的这样的一个赎回权，或者是他的这个赔偿权、理赔权，他只花$60,000就跟投资基金 hedge fund 给和解了，等于他把他的这个权利就卖给了这个投资基金。
对，这个当时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啊。他跟他太太为什么会卖掉呢？原因是他当时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找他时候说，我们愿意花$60,000把你这个$100万的这个买回去。他第一对整个的银行这个操作体系啊并不了解，第二呢，一般的散户这种小户投资人呢，他不知道这种官司啊到底能不能打赢，以及还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这个钱拿不回来也是正常的啊。于是呢，最后他们就决定，我们不等了，$60,000也是$60,000，如果握在手里头以后有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把这个钱呢就等于是卖掉了，就等于是这个权利啊就卖掉了。那现在这个和解官司一达成协议之后呢，剩下的钱啊，因为他那个诈骗的那个就是整个的骗局里边的钱没有完全用完嘛，所以这些钱呢，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资产，什么私人飞机啊，什么在各国的别墅啊，这些东西资产 也收回来啊，没收了以后拍卖，拍卖完了以后呢，就要赔给这个差不多2万多户吧，2万多个客户啊，要平均，不是平均分啊，但是是根据你投资时间的长短啊什么的金额了来这么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要是还持有他100万的追诉权的话，那他可能现在能拿到35万啊，但是现在他一分钱拿不到，原因就是35万被他买，当初花6万块钱买他这100万赔索权的这个对冲基金给拿走了，所以他们可以得到35万，也就是说他们用6万块钱回报率呢是差不多6倍了哈，将近6倍了。那这个肯定是对这个投资人来说等于是又伤了一次心啊，但是他还算比较坚强吧，他认为说是没办法，这个是因为当时花6万块钱我就是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也是当时我做的最好的决定，因为我并不知道以后可能还会有这个和解的事情哈。当时他为什么会买这个 CD 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在2008年之前啊，有很多人这样做，尤其是比较富裕的有钱的这些人啊这么做。还记不记得以前在美国曾经有个更大的这个金融诈欺案，庞氏诈欺案， Madoff 哈，他就更过分了。那他当然这个更容易迷惑人家，让人家更信任他，因为他曾经担任过这个NASDAQ 这个就是证券交易所的这样的 NASDAQ 就是科技股的这种主席啊，然后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对冲基金，用这个对冲基金呢来作为他庞氏骗局的一部分啊，而且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在美国的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他到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啊什么，到大学演讲啊什么的，大家都非常的认可他，然后认为信任他啊，所以呢他的那个骗局一共骗了650亿呢，比这个70亿的要大多了，最后在2008年12月份的时候爆仓了哈，就爆了以后马上就被逮捕了，逮捕了以后判了110年吧，在监狱里头等于是出不来了。不过在2021年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当中死了啊，过世了。那好了，这个人呢也是一样，当时他也是走的同样的路子，这个他就是出入于那种高级的会所啊，高级的这种俱乐部啊等等。然后他以展示自己的成功和自己的财富啊，私人飞机、豪宅，然后体育赞助什么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有钱人，这是能过这样的生活的人，哪会在乎我这几十万、100万呢？他身价肯定是几10亿了啊，不会为我这个钱来骗我吧？所以好多人都是第一是相信啊，盲目的相信；第二呢，就是被那个高额的回报所蒙蔽了眼睛了，于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就买了他的这个 CD 了啊。刚才说过了，这 CD 其实是有诈欺性的，一是安提瓜这个地方不受美国联邦保险基金的这个 FDIC 的保护，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暗箱的东西或者是违法的东西你并不知道啊，他是离岸的，他不在美国境内，所以这个情况呢就使得很多人上当。其实有好多人也都是这样子哈，你那个纽约时报进行了一番采访，有的人呢他是母女两个全部是投资啊，投资在这里头，结果后来母亲也把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投资的那个索赔额也等于是卖掉了，而母亲当然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漫长的15年当中也就去世了啊，所以像这种就是离世的人也相当的多，因为有好多投资人都是当时投资的时候年纪就比较大了。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审理这样一个案件，大家已经可以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审理时间将会是多么的冗长，而且呢就算你最后能够赔回来一些钱，他也是放在一个铺里面，一个大的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呢这些钱呢首先要拿出来去支付在这十几年漫长的审理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各式各样的法律费用，然后才能够再一点一点的去分割这些费用去给到这些 可以有资格去理赔的人。那么当然现在它整个全球有20,000多名客户，大约是要有一个49亿美元的这个理赔总额，可实际上呢它现在大概只支付了像这些有资格拿到理赔的，不管是说后来把自己的理赔权卖给风险基金，还是说自己手里还握有这个理赔权的人，只支付了一个6亿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49亿到6亿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理赔人来讲呢，他自己也是觉得说也不确定真的这笔钱能够终于有一天能够下来，不管是说给到大家很少量的20%、30%你原来的投资额，还是说给到全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变数，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出于对于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还有自己年纪上的不确定性，而且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改变，人的这种所谓的志向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愿景就会越来越淡漠，然后就会觉得说越来越没有希望，算了，干脆就不要了，就算了。
嗯，最早同意赔偿的是加拿大的一间银行 TD 银行啊，它是同意赔12亿美元作为和解，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些就是 Stanford Financial 这家公司的一些危险的信号啊，没有及时的通报给这个证券监管部门，所以呢他们是负有责任的，于是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和解金。但是呢这个和解金虽然是在差不多2020年左右，就已经达成了啊，就是他们愿意赔12亿，但是问题是坐牢的这个Stanford 这个人呢，他又等于是提出法律反对啊等等啊，所以又拖了好几年，一直拖到今年才最终的做出理赔的决定。但是过去这15年里边呢，实际上这个法律的费用，这些到各个地方，到安提瓜这些地方去，出差啊、差旅啊，各种各样的调查的费用呢，第一是时间过长，第二是花费非常的巨大，据说是法律团队和其他人支付的这个费用啊、开支啊，就是因为调查和要求赔偿的这些开支呢，过去15年里边用掉了4亿6300万。那这些钱都要从赔偿金额里头扣除啊，否则到谁出这笔钱呢？所以实际上1万多块，12亿的时候，一下子把这个4亿多再扣除掉，剩下的也就是7亿多了啊，就没有多少了。然后杂费还有6700万，预计未来可能还要再需要3800万的额外费用要报销。所以你看，加在一起，他那个总共的花费已经超过5亿元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就是说费用非常昂贵的一个开支。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碰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啊，大型的金融诈欺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了解一些比较基本的常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金融诈欺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在15年前2009年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们投资的高回报的这个定期存款 CD 啊，是一个金融的诈欺骗局。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们的投资的钱呢就等于是打水漂了哈，因为这个一破产，那这个资金就全部冻结起来了，要追索这些资金还给投资人是一个漫长和昂贵的过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有的人把自己的追索权给卖掉了呢？原因就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太长，而且太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有人一想，我现在一次性卖掉还值一点钱，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呢，如果等下去，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人能坚持的他坚持了，有的人坚持不了的，他看不到希望的他就卖掉了。根据现在的数字来看呢，就是差不多现在有7亿美金的这个投资人啊，就是他们在那个买 CD 的这个有7亿的资金呢，是卖给了一些对冲基金或者是专门投资这些不良资产的这些组织吧，或者是机构啊。那这些7亿就当然最后的索赔就落到他们的手里了啊。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66岁啊，他呢当时是住在德克萨斯的奥斯汀啊，他是投资这个高回报的这个 CD 呢，是损失了40万美元。那个时候呢，他也得到了好多电话，就是各个那个对冲基金啊什么的要收购他的这个就是份额啊，这个追索权。但是他因为当时先生还有工作，他生活还过得去，于是他就坚持不卖，我非要等到最后啊，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最终的赔偿。哎，结果他还真等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母女两个人都买了，这母亲呢等不了了就卖掉了，女儿还手里头还握着50万的这个投资损失啊，所以现在他也没有卖掉，于是他终于也等到了可以赔到50万，你肯定是拿不回来全部了，但是至少可以拿回来一部分了。
对，因为最开始呢，他们像他们这个给他们6万块钱的这样的，大概呢是说不同的这种不良资产的收购公司啊，还有这种对冲基金呢，都会找到这些投资人、这些受害者，然后呢会给他们出价。有的时候说，哦，你的一份呢，我给你出1毛钱；你的一份呢，我给你出1毛2。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就会面临要在不同的对冲基金或者是不良投资的这个理财公司当中呢，去选择我要不要把我的手里面的这个份额卖掉，我卖给谁？那当然是价高者得。那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通常的售价呢是1.4到1.7。那我们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40万来算的话呢，如果他那个时候卖的话呢，他大概就是可以拿回个6万多块钱。可是在这个2月份和银行的这个交易，跟这个道明银行，就是 TD Bank 加拿大这家银行的交易宣布之后呢，这个价格就飙升了1倍多，到了35美分。所以如果他现在再出手的话呢，那他可能就能够拿到的是14万美金，那相对来讲他的损失就会再减少。所以可以看出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收购不良资产，这是专门一路人、一路投资人在做的生意。那么在这里面呢，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内部数据，而这些呢是普通老百姓、普通投资人你很难找到的一些资讯，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出1毛4，我为什么相信说你的这个赎回权未来有一天会发生。
嗯，没人知道，但是呢，这些大的公司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公司，索赔市场呢是相当活跃的，他们肯定有一个模型，他们肯定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最划算的。你比如说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金融诈欺案啊，越大越知名，他这个追讨资金呢可能就越容易一点。一个是FTX 啊，这就是前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加密货币的这么一个交易平台嘛，不是宣布破产吗？破产以后这里头有一些违法的事情，他的这个索赔呢，最后达成协议呢，居然可以达到90%左右，也就是说投资1块钱你可以收回来9毛钱、啊，这个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另外那个 Madoff 其实也是不错啊， Madoff 后来那个法院指定的那个委托人呢，最后也收回了147亿美元，不包括他虚报的一些利润啊什么的。这个实际上呢，大概也是比例相当高的啊，就是差不多也在80%以上了，可以收回来的，这算是就是损失比较小的。那如果你手里头追索权没有卖掉的话，那么你基本上1块钱还可以拿回来8毛钱，那也算是不错。但是有一些小的东西啊，就说不准了。你像这个案子呢，70亿对我们来说挺大，但实际上呢，在整个的金融界里头，这算是一个小的案子。你期待过高也不行。原来他们认为说，他们到那个就是海外去可以能收回差不多20亿美元，结果没有想到最后收回来只有6500万。当然还收回来一些什么私人飞机啊，什么房地产之类的。那这些不动产还要卖掉，这个廉价的卖掉，然后变现以后才分回来。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很难判断啊，到底你这个案子能不能够最后的达成这个妥协，以及你最后能得到多少这个就是赔偿额。